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众人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的恩惠慈爱带领我们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天父，我们就恳求你带领我们，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信息，我们所听的，我们所思考的，来给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在未来的一年的每一天里，我们都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为这里在座的每一个来祝福，来祷告，求主你赐福给他们。不论是我们身体有需要，还是家庭有需要，还是工作学业的需要，还是人际关系上的，还是心灵里的，主你都一一的除去我们的重担，帮助我们。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我每次我每年呢基本上都会回一次去Edmonton 看看我的家里的父母亲啊，还有跟兄弟姐妹在一起。那我发现呢，每次回到 Edmonton 的时候呢，特别最近这几年哈，可能是跟年龄有点关系吧，开始年纪比较大了哈，回去呢总是呢发现我们谈的话题呢经常会回到以前，哈，回顾往事，哈，哎呀，以前谁谁谁啊，那个人怎样怎样啊，然后因为可能年纪也开始大了，然后有些人也开始是年老了，然后有些人也开始也不在了，所以有时候也会说，哎呀，你还记得谁谁谁吗？他已经走了，他又不在了，我说啊，谁谁谁，所以很多的感叹，很多的这种回顾过去的这种，我最近还跟我女儿解释了一个字。我说，哎呀，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有时候会想起一些以前所听过的一些歌啊，流行歌曲，有点 nostalgic 的那种感觉哈，就是那种nostalgic 就是那种回忆到以前，一听到那首歌就会回到以前的那种状况哈。所以有时候人在想过去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有很多的事情，可能有些高兴啊，也可能有些后悔啊，可能一些喜乐啊，有些不或者有些的遗憾的事情哈。那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你对你这一生到目前为止，你满意不满意？你会怎么回答？你满意吗？或者如果有人问你，你会怎样评价你目前为止这一生？你会怎样回答呢？如果叫你用一句话来说你这一生是怎么的一生，大概会是怎么样子呢？你会不会说你是，哎，我有个美好的一生，或者你说我有个倒霉的一生，成功的一生，失败的一生，或者你说什么都有，酸甜苦辣吧，酸甜苦辣的一生，喜忧参半，或者你会说，哎，我这一生也没什么，就平平淡淡。然后有人说，哎呀，我这一生真多彩多姿。或者有人说，风平浪静就好。然后，哎呀，我真是多灾多难。那我想，弟兄姐妹，刚才我所提到这些形容词哈，或多或少，其实可能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里面出现过。我们人生肯定会有美好的时刻，当然也会有倒霉的时候。我们会有成功的机会，也有失败的经历，我们酸甜苦辣的味道都试过，喜忧参半，平平淡淡的时刻，多彩多姿的那种遭遇，都会有，风平浪静试过，多灾多难也曾经有过。但话说回来，无论如何，这种的遭遇我们都挺过去了，对不对？今天你坐在这里，不论怎么样的事情你都熬过去了。而我们也因为这些遭遇，我们真的会变成不一样的人。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会有点不一样？因为你经过了这些的经历，对不对？所以想深一层，或许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纠结人生的这些，反而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在这一生经过刚才我所讲这种种类类的好坏的遭遇之后，我们是否活出了人生的意义？我们是否又活得有意义？我觉得这更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生不在这种好坏喜忧 酸甜苦辣当中，我们是否活出了那个意义，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什么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圣经常教导我们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哈。那我今天尝试会跟你们说一说。但如果就问你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呢？我先用个例子来表达哈。你觉得这个人的意义有没有人生哈？有人做过这么一个调查，他是说平均一个人呢，假设他寿命有70岁的话哈，一般人呢哈，70岁的这个人他是怎么花这70年呢？有一个统计出来，当然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你可能在某些地方多一些少一些，那基本上是这样哈。我们花在睡觉的时间呢，大概会花23年，好，就说在70年里面，就是说，当然不是说你连续睡23年哈，只是说你睡觉的时候全部加起来哈，有23年的这种时刻，其实不错啊，睡觉其实好事，对不对？现在很多人不能睡觉哈，所以能睡是好的。然后工作呢占了多少呢？16年。你说没有啊，我工作几十年，不是，是你工作的时段哈，加起来哈，总共有16年。看电视呢8年哈。但现在也包括这个，可能这个数字要改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看手机比看电视还多哈，上网啊这种哈。那吃东西呢用了6年，就是咬啊吃啊哈。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经常做的，就是在路途上奔波啊，开车啊，坐巴士啦，坐飞机啊，这种花了6年时间在那里哈。然后休闲就是休息啊，享受啊，去旅游啊什么的，用了 4.5 年。生病了4年哈。穿衣服，你别看他小动作，用了2年，因为发现特别女生可能会多一点哈。哇，每次出门，我跟我女儿说：“你好了没？好了没？”哈，就是穿衣服，我的可能比较短一点。然后跟神相处呢，一般来说只有半年。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有人生啊有没有意义哈？特别在神的眼光中。我就在讲上帝会不会喜欢这种的人生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怎样可以调整一下让这个人生比较会蒙神喜悦呢？那我就想用这个方法。今天呢其实我是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讲了，本来是上个礼拜想讲这一篇，不过在想新年一开始讲这一篇可能有意思一点。今天是最后讲，今天的挑战性挺大，我是想把大卫的一生呢浓缩在这半个小时里面了，让你们看看大卫的一生是怎样。在大卫的人生当中有好几个阶段哈。或许你会从大卫的这些对大卫的人生这些描述当中呢找到自己的一些影子。又或是你可以从大卫的这些人生当中呢找到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怎样活出有意义人生的一些启发哈。正如我刚才所说呢，要讲大卫的人生在这短短时间里面功成是不容易的，所以或许你会发现我今天的分享呢信息量可能会稍微多一些，然后主题不是实在的太明显，因为人生阶段不可能就是一个主题，它可能有很多的主题哈，而这个焦点呢可能会稍微比平时多一些。但我的盼望就是今天不论你我在什么状况当中，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身上的点点滴滴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去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哈。说到大卫哈，我先从大卫生长那里开始哈。我们知道大卫生长在一个大家庭的，怎么知道他是生长这个大家庭呢？因为大卫呢圣经说他有七个兄哥哥哈，七位哥哥，所以他的兄弟很多哈。那他的家庭状况呢应该是小康哈。怎么说是小康呢？因为他的曾祖父呢曾经是个大财主哈。我们假设他可能有点经过战乱啊，家道中落啊，但是还是烂船都还有三分钉子哈。所以也还是不错的，家里养很多羊。他的曾祖父是谁呢？就是路德记里面记载那位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所以大卫的家境应该其实算不错，因为他家有羊，然后这些羊呢从小到大就是他去看 看管了，他是个牧人哈。不但如此呢，我们发现大卫也是他的兄弟当中呢最不起眼的那一个，因为曾经有一次这个撒母耳来要神说王要从这里出，选来选去，他老爸想都没有想到是这个小儿子，最后勉强才把他叫过来，对不对？所以没有人意料到大卫后来是成为他家里面最成功的那一个的。所以弟兄姐妹，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有多少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怎样呢？我们可能会有些梦啊，但是我们永远都没有到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而且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也许并不很起眼，但是现在我们回头看，哎，其实也不错啦。也许我们不敢说我们非常成功，但是回顾一生觉得还好。不论如何，我们现在回头一看，其实幸福还是在自己手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些其实都是恩典，在冥冥中，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在你走你人生的道路，其实你会发现好像有一双手在背后引领着你，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我们。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回顾我们的童年，我们可以感谢上帝的，因为就在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是如何的时候，其实我们童年的每一个遭遇都曾经是神用来预备我们将来日子的操练。如果你今天是年轻人，别害怕遭遇，别害怕磨练，因为这些都是神给你的机会。那我们这些已经走过了人生大半阶段的人，你回去你要感谢上帝给你有很多的遭遇，让你成为今天的你。今天你能做的事情，如果不是那些遭遇，你是做不到的。所以大卫的童年不是很显眼，后来他是怎样脱颖而出呢？那就是因为他有一次呢，给哥哥们在当兵的哥哥们去送吃的，送饼，就看见敌营来了一个挑战的巨人叫哥利亚。所以在哥利亚那件事情之后，大卫就成名了，因为他一举就把这个哥利亚给打败。那大卫那时候是几岁呢？肯定不会超过20。怎么说呢？因为民数记1:3那里有说明，当兵的人只有2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当兵，所以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当兵，所以他肯定是20岁以内。有些人说他可能是15岁，但我就把他放在18岁吧，18岁就是今天你我的那种大学1-2年级的那种年轻人。所以大卫成名比较早，成功的时候也比较年轻，但是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大卫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有名了，就面对成名之后的很多的烦恼。在接下来的那一段日子，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哈，而是常常有危险等着他，有人要害他，有人要利用他，有人要迫害他。在那段日子呢，大卫的第一段的感情生活就开始了，也很快的结束了。当时扫罗王的女儿夏甲对大卫情有独钟，而大卫也很爱夏甲，两个年轻人，他可以这么说吧，大概也是一见钟情的那一种。但因为扫罗恨大卫，大卫后来虽然跟夏甲结成夫妻，但是大卫后来被逼逃亡。扫罗王在大卫逃亡之后，很快就让夏甲，他的女儿夏甲改嫁给别人。那圣经对大卫失去夏甲之后的心情没有描述，但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会是可以弄得人可能会一踏不正的一种打击。因为有人这样说，离婚、被抛弃、失去亲人，是人生中打击中最重最大的一种打击。不但如此，后来大卫成功做王，他发现夏甲已经改嫁一段日子，但是大卫还是坚持要把夏甲娶回来，甚至是用了点手段把夏甲要回来。 也许是心有不甘，或许是要确保自己是王女婿的地位，或许他是怀念过去忘不了这段情，我们不知道。但可惜他们彼此间的感情已经大不如前。在一次迎接月桂回来的节庆中，大卫忘形的载歌载舞，夏甲见到了不能认同，忍言讽刺的说了一些大卫的话，于是大卫后来把他打入冷宫，从此他们两个没有在一起。所以这一场强求回来重续的姻缘，最后是以劫掠痛苦收场的。所以我在想，有时候失去的又何必强求呢？强求回来有时候也不见得好，勉强得回来的也不一定会代表有幸福。有时候老是活在过去的回忆，硬要把回忆的再重现，结果可能得不偿失。其实我也想通了，人生总是有很多遗憾的，也有很多不完美。我们或许不需要太执着于没有遗憾，也不要太追求完美，因为能够活在遗憾中而有安息，能够活在不完美当中而有满足，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丰盛。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的满足是从主而来，我们的安息是在主里面，而不是在自己手中的拥有。说到大卫的爱情生活呢，其实是很多彩多姿的。大卫一生娶了不少的妻子，有公主，有才女，有女强人，有娇滴滴的美女，算了一算大概有八位。我想问这里的弟兄们，你羡不羡慕大卫？八个耶。你要古代的人说一妻一妾是最幸福的组合，就是三个人，其实我觉得不是，他们称一妻一妾为什么？其人之福。那大卫不是一妻一妾，是八个，够幸福了吧。我跟你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有地位有权有钱，有很多位妻子，儿女众多，你会羡慕他吗？表面上可能会，但你想一想，其实我觉得你不需要太羡慕这种人，因为有了这些不一定代表幸福，有时候还适得其反。给个例子你们，香港有一位富商，一生有好几位女人，我们想他应该很幸福了吧，其实很不一定哦。为什么呢？因为在2016年底，他其中一位女伴为了家产跟他反目成仇，然后透过媒体发消息，两个就在媒体上面吵架，吵架就是不是私底下吵架，在媒体上吵架，你发一封公开信我发一封公开信，家事结果变成怎样呢？普罗大众的那种茶余饭后的那种话题和笑谈，你要那些狗仔队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到这种哇更高兴哈，所以就鲨鱼见到血一样，所以什么都挖出来哈。所以我们不必羡慕这种奇人之福哈。圣经说要喜悦你幼年所起的妻。大卫的家庭问题也出在他太多的太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太娶得多，所以生的儿女也多。大卫的太太多，儿女也多，所生的儿子们呢主要分两批来生。一批生在他还在希伯伦的时候，那时他还没有建都耶路撒冷，后来他迁都耶路撒冷之后呢又生了另一批，两处相差大约七年，就七年后他迁都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另外生了一批。他在希伯伦生的儿子呢有这几个的，有好几个你都认识他的名字，有暗嫩， 是亚西软跟他生的，有基利亚是亚比该跟他生的，还记得亚比该吗？就是那个跟拿巴的那个啊，亚沙龙跟马加生的，亚多尼亚跟哈吉生的，另外还有示发提亚以特念哈，那就是大概就是这六个嘛啊。另外呢，他去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又生了多少个呢？那里呢啊，就是总共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呢，大概有九个哈，其中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所罗门王。那如果说这些所有的孩子当中哈，最有前途、最有希望的，其实如果当时来看是安嫩。为什么安嫩是大儿子？大卫也很疼他、爱他。那当然这个基利亚就没什么作为哈，大概没什么用，所以后来也没记载他。那亚沙龙也是个人才，大卫很器重他、很看重他。亚多尼亚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但是我们发现呢，最后这几个人很有前途的，排在前面的，后来全部都跟王位无缘，而且都落得很悲惨的下场。首先是大儿子暗嫩，因为情欲而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大卫很器重的亚沙龙杀了自己的哥哥，后来要夺取父亲的王位，最后也落得个死于非命。亚多尼亚后来要跟所罗门争位子哈，大卫都还没让位，已经想要他的位子哈，所以后来落得个埋了个伏笔，到最后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这个亚多尼亚后来呢啊，就是啊，也是死在所罗门的手下。大卫的家庭呢，如果你这样看是疮痍满目的，这项现象给了我们一些去想象的空间哈，也给了我们一些的警惕。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大卫在希伯伦登基的时候是30岁左右，七年半之后，也就是37岁半，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也就是说，第一批生在希伯伦的是他人生创业最忙碌的时候，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生的孩子最后都出了问题，有强奸妹妹的，有谋杀亲兄弟的，有抢王位的，有杀要杀父亲的，有乱伦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猜想，那时候大卫可能因为打拼吧，事业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放在儿女的身上，忽略了儿女建立家庭关系，忽略了儿女的教导，最后导致生长在富贵之家的儿女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种富贵的生活。反而后来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都没有闹事，可能是因为他事业比较稳重一些，稳定了，他有机会把精力放在儿女身上吧，儿女也因此比较像样一点。当然我们这些都是猜想，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看现今的家庭当中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有没有看过有些人为了打拼，为了创业，忽略了他的儿女，忽略他的家庭，或者不是太有时间陪家人，就有跟儿女关系弄得不好，或者儿女出了问题。这正是大卫家庭发生的状况。所以当你在人生事业发展正行的时候，不要忘了把时间与注意力也要放在你的家庭里面，特别在你儿女的身上。一方面可以让他们有父母的陪伴，另外一个方面也给他们有好的榜样，让他们晓得其实事业与家庭是可以两子兼顾，是可以两全的。当然最后儿女还是由他们的自由选择权要不要叛逆你，但至少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跟家人多点享受天伦之乐，给大家可以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中去成长。话说回来，大卫的事业成功之后就是他噩梦的开始，他常常日夜颠倒，白天睡觉， 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才起来。当然他大权在握，他要怎么生活没人管得着，他爱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不睡，没人可以来指正他。弟兄姐妹，我问你，没有人管的生命是不是很自由啊？我告诉你，没有人管的生命好像很自由，但是很快它会带给你一种很不自由的孤单感。有没有试过你太太跟带了孩子回国探亲，你开始那几天挺自由的，不是吗？看电视没人管，可以无限期的看，玩手机没人说眼睛会不好，吃泡面没人说你不健康，吃零食吃到饱，不吃饭都可以，不运动没人盯着你，收不收拾家里的杂物，洗不洗碗没人能管，真开心啊，对不对呢？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开心大概维持多久呢？你心里有数，我跟你说，我大概两天我就觉得不太好玩。第一天觉得挺自由，第二天开始想老婆，第三天说快点回来。你会发现，你会发现那种很快就过去，换来的是那种没有人管你的孤单感。那时候你才会发现，人太自由反而很孤单，反而会容易若有所失。所以要珍惜你所拥有的，要享受上帝给你的，要在这样的日子当中你更加的亲近主，保守自己，不要在这种孤单感当中你失脚你跌倒。大卫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在这种我行我素的日子当中呢，苦闷的孤单令他走进了人生的一个大错，就是他没有警惕自己，他掉入肉体情欲的诱惑，很自由，但是自由带给他一种犯罪的倾向，结果他犯了不可犯的婚外情欲的罪。大卫的婚外情最后导致他因为要遮罪而借刀杀人，杀了自己米下的忠心将领，一代君王。你想想，竟然要出这种卑鄙手段，可见当时大卫是多么的狼狈。想想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人或许看不见，但在上帝的眼中一览无遗。罪就是这样，它可以让英明神武的人变成小人一个，它可以让道貌岸然的人显得极其卑劣。你放眼看今天的社会，大卫的错今天还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因为人真的很脆弱。情绪上的孤单感有时是越成功的人却容易犯上，当一个人越在高位就越以为没有人可以管得着他，当没有人管得着他，他的自由就带给了他这种情绪上的缺陷，他变得反而成为一个容易被情欲去捆绑的人，结果他落得一个狼狈不堪的下场。你看最近新闻娱乐政治界里面多少个人倒了下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你，当你成功的时候，当你蒙神祝福了，你是怎样活在成功当中的呢？你的成功让你更爱主，还是让你更离开主呢？大卫在事业成功之后的岁月当中犯了奸淫罪，遭遇家变，儿女彼此为敌杀害，最后他亲生的儿子亚沙龙造反抢他王位，占他的妃嫔，更带来一场又一场生灵涂炭的事情，最后亚沙龙被杀，国家大伤元气。你要在这个时候，要不是上帝的怜悯，大卫这一次的下场可以是非常悲惨。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国家遭遇这种事情之后能不能再重新再一次起来是不好说的。我就讲个例子， 我有一次看这个欧洲历史，说到英国跟法国呢，有一段日子呢经常打仗，一打就打了多长时间呢？很有名的一个战役，百年之战哈，The Hundred Year War 哈，这两个国家打了一百年。在有一次的打仗当中呢，英国国王爱德华在攻打法国的一场战场当中大获全胜哈，把法国国王与他两个儿子都掳掠到英国做人质。为什么把他们三个抓去呢？就跟英国讨钱，跟法国讨钱呐、啊。你送钱来，我就好好的养着他们这父子三人。所以法国就一直给钱，后来法国穷了，没钱给了，就给不了。所以英国就决定，养着他们三个我要耗钱，然后怎么办呢？就把法国国王送回去，把两个儿子留在这里。意思说，你回去，你好好的把你国家再建立起来，让你国家有钱的时候，你再把钱送来，我好好养你的两个儿子，甚至可以把你两个儿子送回去。你回去吧，安心，我不跟你打仗，你就把你国家弄好一点，就是这样了。要钱，结果这个法国国王回去不到两年，他主动的回到英国，说你把我当成人质吧，我不想回法国了。英国国王爱德华问他，你为什么不想回去？他说，我不想再辛苦了，我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再去把国家重新建立起来，我宁可做你的阶下囚，你养我吧。他不想回去。所以我跟你说啊，大卫这一次的改朝换代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这一次的输，他的丢脸，他的国力的消耗足以让他失去王位。但是大卫还是做王，国家延续恢复起来。你说是大卫能干吗？我觉得不是，他没把王位搞丢了已经算幸运了，如今还能全身而退，大呼说王者归来， Return of the King。 据我看来，如果不是神的帮助，不是神的恩典，不可能。所以人生是没有侥幸的，我们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当你成功的时候，你要晓得那是上帝的恩典；当你失败的时候，也不要沮丧，因为在神的手中，只要他与你同在，你一定会有起来的一天。同样，当你人生顺利的时候，你要感恩；当你人生不顺的时候，你要坚强；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要有信心；当你健康的时候，你要更加的感谢神。大卫重归王位之后，平安的日子度过到了晚年。那时他与别示巴所生的儿子所罗门也成年了，也会争东西了。经过了一场宫廷里的明争暗斗，所罗门在所有兄弟当中脱颖而出，成了新的国王。这个时候的大卫年纪老迈，在列王记上第一章那里有这么一个记载大卫的状况，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着苏念的一个童女亚比撒，就带到王那里。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大卫老了，身体衰残了，以前出入战场的君王现在怕冷了，身旁睡了个全以色列最美的女孩，用来取暖。你想想看，放着一个当时算是以色列小姐啊，如果有选美的话，以色列小姐的小姐，这个女孩子放在她身边，大卫只能够把她用来干嘛？取暖的工具。弟兄姐妹， 你在想神这个描述其实有点可悲的，因为这正是我们人的写照。因为我跟你说，不论你以前曾经如何风光过，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很无助的老者。最可口的山珍海味，更多的享受，你都出不了。别以为现在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就很得意哈，有一天回头看，不过就是三号炉、四号炉、五号暖炉、六号炉、七号炉、八号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趁那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智慧的活我们这些日子。有人这样说过，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人生就像一场梦，梦醒之时也就是人生的终点。这终点是好是坏，是我们还没有到终点之前要注意去投资去建立。因为你我的一生有一天都会走到终结，那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去看见我们的神呢？所以诗篇九十篇这样说，人生是如此的，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里描述了两样对人很不利的事情。第一件事，人生很苦，你同不同意？人生苦不苦？挺苦的。第二件对我们很不利的是，人生很短。人生短不短？很短的，一眨眼就过了。今天当我一口气的把大卫的一生描述给你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大卫虽是君王，但他的一生还是避免不了人生的苦跟人生的短。时光就是这样，来得匆匆，去也匆匆，而且一去不回头。所以诗篇九十篇又这样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早上晚上一刹那之间。所以诗篇又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晃。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现在呢脑海里面呢，有时候偶尔会听到一些旧歌呢，我一听到那些歌，我就会想起我以前小时候在哪里听这首歌。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妈很爱开收音机听歌哈。我们当时有一个节目是专点唱的，是谁点给谁唱，是因为我还很小嘛，你就是。那些亲戚朋友之间邻居啊都会点唱给谁点唱给谁，所以经常哎呀我的名贵被点中了，有谁送一首歌给我，然后他就播一首流行歌曲。我不知道新加坡有没有试过这种哈。那我妈呢当时那个时代了哈，我当时很小，她听很多那些老歌哈，那些老歌有几首歌呢我都耳熟能详哈，其中有一首歌呢叫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梦。歌词是这样的，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我唱给你们听好不好？我会走音的，会走调的。啊，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的一生，你快乐，你兴奋；匆匆的一场，你悲哀，你苦闷。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的一刹，有聚合有离分，匆匆的一场，有苍老有青春，帝皇的尊严，乞丐的穷困，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奇珍。当你从梦中醒觉，你已走完了人生。 这首歌我一唱，我就会回想起我以前小时候在哪里听这首歌哈。那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我今天所想讲的，人生又短又苦。再唱一个不行了。所以诗篇教我们怎样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人的建议是什么？我们要去向神求如何活人的一生的智慧。你看，活人生要有智慧的，有智慧你才会活得有智慧。意思是什么呢？人生苦短没有错，那么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得有智慧，在苦短当中怎么活得好，活得有意义。而这智慧有意义的生命是在哪里呢？是在上帝那里才有的。也就是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被建立起来之后，透过跟他在一起，他给我们才有。大卫的一生就是这样，你发现没有了神，他的人生不论多辉煌，他的成就不论多大，他离不开劳苦愁烦。但因为有了上帝，他的人生才有意义。因为大卫在他末了的时候，刚才我们所一起读的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大卫最后的结论。我们再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希望你在此一刻有一个新的体会。我们就看一到五节，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自掌权柄。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你要到了最后，大卫深深的知道他人生的高跟人生的低，他人生的成功与失败，他人生的得到跟失去，人生的顺与逆，人生的一切的遭遇都是神的赐予，也是神的允许。所以他知道他不论在人生的高还是低，在人生的成功还是失败，在人生的得到还是失去，或者在人生的顺跟逆，或者在人生一切的遭遇当中，他最终都选择不可以离开神。我想这就是大卫最可取也是最智慧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又会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呢？不论你是年轻还是年长，你今天会怎样数算你的日子，好叫你得着智慧的心呢？大卫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一生其实很坎坷的。即使是在他名成立就之后，他的人生还是风风雨雨的。但也就是这些日子，让大卫学会了怎样在苦难中去依靠神，如何在失意中去见到神的恩典，如何在迷失中回归上帝，如何在顺境的时候学会去感谢神。也许你就是这样，很早就要出来闯天下，很早就要面对大人所要面对的事情，很早就要面对世间的挑战，很早就要面对人成名之后的复杂，很早就要面对江湖凶险。也许你像大卫那样，成功之后并不是一帆风顺，前面不是一片坦途，而是坎坷的经历，有时回想那段经历并不太好受。但如果没有那番遭遇，或许就磨练不了今天的你，或许就没有了今天成熟老练的你。人生的起起落落有时候不仅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因为有人生的高低起伏，我们才会见到今天所获得的恩典和祝福。你说对不对呢？今天我不知道你可能是年轻的，你还有很多路途要走， 希望你能够靠着神走你前面的路程，走得有智慧。如果你已经说，哎，我走了大半生还不晚，我们未来的日子我们还可以靠着上帝走得有智慧。不久以前，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录制了一个节目，介绍访问那些曾经处高位如今已经坐牢的一些所谓的贪官，回顾他们的堕落的过程。其中有很多很有深度的对白，其中有一位懊悔不已的前贪官，他这样说，人生就像现场直播，不能重来一次。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前贪官懊悔之后所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的大卫的一生不是直播，而是重播。但你要知道，在当时来说，当时发生的时候是在直播，就像你我的人生也是如此，是在直播，不是在重播。每一个人生的选择，每一个决定，往往是不能重来一次的。所以我建议哈，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好好的活我们的今天，好好的去为我们未来的生活筹备，让今天和未来的日子能够合神的心意。我想这就是智慧的人生。弟兄姐妹，今天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又是怎么样的一场直播呢？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要为这里在座的每一个在座一个祝福祷告，求你带领每一位啊，不论我们是年轻的还是壮年的还是年长的，我们都能够从今天开始，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靠着你来过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不执着于人生不美满，我们不执着于人生有遗憾，我们看重的是你在我们的人生不美满遗憾当中，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活得满足，让我们活得有喜乐，让我们活得合你心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